七星真人连着叫了三次阵，如果再无人下场，他转身就要走。哎，正在这时，忽然听那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嗓：“哟，呆，司马德修，不要猖狂！小小的戏法能难住谁？老朽到了！”哗！大伙一愣，我这我怎么跑山尖里边去？全都抬起头来往上看。咱们说过，这座比武的地方是个盆地，转圈被大山包围，青山环抱。从中这山里头有一座百丈峰，虽然没有一百丈，也差不多少，高耸入云呢。说话的这人坐在百丈峰顶上了。人们一瞅，这人显得不点儿，因为离得太远，所以呢看不清五官貌相。但是这人快似猿猴一般，双手攀着树木和藤萝，时间不大，从百丈峰上就下来，离着地还有三丈多远。此人一松手，脑袋朝下就下来，这样蹲在地下，脑瓜非碎不可。但是这位心里有底儿，脑袋眼看要着地了，赶紧使了个云里翻，啪一个跟头，双脚沾地，没摔倒。此人身形站稳了，这才赶奔梅花圈。蒋平和徐良一看，哎呦，老人家您这是从哪儿来？这真应了那句话，从天上掉下来，妥了。你要早来一步，生铁盒何至于丧命？蒋平就喊开了：“老前辈，这厢来，你先到东边来一趟。”这个老者转身才赶奔东彩台。不认识的人一看，哎，这老头长得真干净，身高七尺挂零，细条条的身材，黄白净的，脸上的皱纹可不少，头发、胡须、眉毛都白了，往少说这年纪也得在80岁开外。就见这老头背后背着一对峨眉刺，鞋还挎着个兜子，手中拄着五斤的拐杖。说来的这人是谁呀？有个绰号叫西洋剑客，姓夏，叫夏玉琪。年轻的人呢不太熟悉，像蒋平、徐良这些人都知道。这夏玉琪可了不起，他有个徒弟是谁呀？就是大名鼎鼎的锦毛鼠白玉堂。白玉堂曾经拜他为过师。你说白五爷那么大能力，从哪儿来的？都是这老头教的。这老头乃是海南人士，夏玉琪这一生没干别的，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。在这一套书上，要讲究研究消息埋伏，人家是祖宗家。白玉堂就跟你学过，夏玉琪啊曾经给白玉堂四本书，这四本书叫春夏秋冬，全是夏玉琪自己的著作，把所有的消息埋伏分四本全写上。这白玉堂会三本，那第四本带冬字才学了两篇。如果白玉堂把这四本都学通了，他不至于死到冲霄楼冲王阵。 叫爷爷一知半解。三玉堂就觉着自个儿差不多少了，我对小姐埋伏全懂了。艺高人胆大，上了冲霄楼，结果小姐一犯死到崇王镇，乱箭穿身。白玉堂死了以后，把老头下玉旗扛的，一病就是病了40多天。为什么？师徒有感情啊，尤其是白玉堂人才难得，老头就盼望有个接班人，把我身上这能耐传授给他。当初满腔的热望寄托到白玉堂身上，没想到这小伙子来个妖王，20多岁死了，老头能不伤心吗？赶得我立志不想再收徒弟，这些年就隐居到海南，老也不出头，谁找也不露面。说这话前3年，有好朋友向他说，说您啊这把岁数有今天没明天，今儿个脱了鞋，明天不一定穿不穿，真有大驾西游的那时候，难道您这身能耐都带到棺材里去吗？您还得找个徒弟，把你这套功夫传授给他，不得有个接替的人才吗？所以这么一劝呢，把夏玉琪劝得心活了。老头一想，可也是，真带到棺材里去太可惜了，那么上哪儿找这徒弟呢？这门难了。他的好朋友向他介绍不少徒弟，可是老头一看都不合格，没有一个中意的。最后夏老剑客一想，我别在屋等现场了，趁着我这会儿身子骨还壮实，我溜达溜达，亲自选一选，要有合适的，我把我这消息埋伏这套能耐全交给他。故此夏老剑客远离南海，云游天下，来选徒弟来。他先到了开封府，结果到那扑空了，一打听，老少英雄随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西夏都走了。夏玉琪得知现在边塞十分吃紧，战斗很紧张，老头一想，你说我来了一趟谁也没见着，就这么回去了，多没意思。既然老少英雄都赶奔塞北了，我闲着也没事儿，不然的话我溜达一趟，看望看望老朋友，瞅瞅子男子女，然后我再回家，哪怕死了也就闭上眼睛。就这样夏老剑客才赶奔大同，到大同才得知众人赶奔阎王寨赴英雄会。哎呀，夏老剑客为大伙捏了一把汗，心说这哪叫英雄会，这分明是刀山油锅呀，你们进了鬼门关了，冲着老感情我不能不管了，我看看怎么样是英雄会。西洋剑客后感，他又没到过阎王寨，怎么能进得来呢？后来老头有个办法，会爬山，就这样爬来爬去来到百丈峰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他趴着山头上往下一看，正好是七星真人司马德修在这练个戏法人头宴。嘿呦，老剑客一瞅心中好叫，真是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，这不司马德修吗？你懂什么呢？你就会一些皮毛，一知半解，跑到这装通事来了，我也有不管这里。故此老剑客大喊一声，这才下了百丈峰，赶奔梅花圈。蒋平一看老前辈来了，能不先说说话？大伙下了东看台，把夏老剑客围住，问长问短。老剑客一摆手，蒋平啊，咱们不是谈私话的时候， 这阵我包下，我破人头宴，收拾收拾这老道，然后没事了，咱们大家再谈。
老人家，您可注意啊，刚才生铁官刘万通被弩箭活活打死，这老道可不是省油灯。
小饼，怎么连我你都不相信？慢说，小小的人头宴，就是当年的冲霄楼、藏针楼，我都没看在眼里。你放心，我要破这种东西，简直是探囊取物。
老燕雄下玉旗，
迈步来到梅花圈，上一眼下一眼，看看这个假人头。老头看完之后，心里头有了底了，扭向回头就问七星真人：“道长，你这个假人头如果打开，应该怎么办？”无量佛：“老人家，您晚来了一步。大概我交代的时候，您没听见。这好办，您只要把这人头打开，里边有一壶酒四个菜，您就把它吃了喝了，大伙哈哈一笑，这第三阵我们阎王寨算认输。你看这多好
哦。
既然如此，老朽可献丑了，请吧。”夏雨琪站在人头的对面，背着手，心里盘算。他的绰号叫西洋剑客，顾名思义，他就对西洋转金螺丝这套玩意儿研究了一辈子，而且武功还出众。这一辈子当中，经他手制造的消息埋伏、破坏的消息埋伏数以万计，但是这个人头还没见过。他很赞成七星真人司马德芳，这小子很有两下，研究的这玩意儿也特殊。但是他懂得，这个小小的假人头包括着五行阴阳八卦，一下摁错了，性命就保不住。生铁佛刘万通看死的教训就是这么回事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虽然自己心里有了底，还得格外加谨慎。他一瞅这脑袋上七个窟窿，这叫五官七窍，必须得按这个数数。甲乙丙丁戊戌庚辛，枪砍艮震巽离坤兑，按着这个数目往前数，最后那个字落到哪儿，你就在哪下手，不带错的。夏雨琪心里头默默数着，数来数去，最后数到假人头的左眼睛。老人家一咬牙，就是这儿了，把中指一探，对准这假眼睛往前一使劲，开啪！这玩意儿是行家神人手，便知有没有。一点不要紧，就见这假人头咔啪一声分为四半，里边就露出酒壶跟那四个菜。老剑客哈哈大笑：“道爷，我可献丑了，打开了这四个菜，这壶酒归我了。”老头说着话，伸手抄这酒壶，他真没想，一抄这酒壶把不要紧，这壶里头还有埋伏，是夹层，上头是酒，底下是五雷开花炮。 这就是七星老道比别人独大之处，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多加了埋伏。夏老剑客是一时的舒服，他寻思这就完事儿了。要不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什么事情都马虎不得。与此同时，他刚一朝这酒壶盖，就听见底下发出一股非常短促，紧跟着就炸开了。把桌子也炸倒了，人头也炸飞了，四个菜连影儿都没了，一团黑烟上足天下，要崩到人身上是骨肉横飞呀。还得说下一棋，就在这一瞬间他就知道不好，双脚踩地，老头脑袋往后一仰，凭着把自己射出去，这边也炸了，他人也射出去，离开梅花圈有四五丈远，夏老剑客站立不稳，一个跟头摔倒在地，扑通扑通，我现在把老头摔死，全场皆惊，刹那间就开了锅了，开封府的人全都站起来，哈、哈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蒋平急的一跺脚，哎呦，可坑死我了！老爷子怎么样？结果烟雾过去之后，发现夏玉琪没事儿，大伙儿这心才放心。老剑客从地下一咕噜手站起来，稳了稳心血，擦了擦额角上的冷汗。用手点指七星真人司马德芳，呸！咬道：“你这叫背信弃义！你不说打开就完吗？任何里边还有埋伏，若非老朽躲得及时，我命休矣！看来你这个出家人太不像出家人。”你连一般的俗家弟子你全都赶不上，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。可你呢，研制出这种东西，在众目睽睽之下竟敢杀生害命，岂能容饶？夏玉琪说的这火往上撞，在怀里一伸手，大风传来，拽出十三节钢鞭，奔七星道人就来。司马德芳满以为三环套月的消息能把夏玉琪给崩死，没想到这老头真有超人的武艺。他死猪得活，他先就吃了一惊，一看夏玉琪提着兵着奔着来了，老道厚着脸皮探访被把双剑拽出来，你两婆请下来，你少要摘怪，愿你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埋伏他必然是出其不意，让你猜测不着，我能告诉你这里边还有五雷开花炮吗？这你怪谁？没把你崩死，你就算捡着了，你反倒出口不逊，这还了得？七星真人往前一送，摆双剑就砍，两个人就在梅花圈之中站在一处。这一打呀，不是比武，玩命。双方眼珠子都红了，但是这个七星真人怎是夏老剑客的对手？打斗到十几个回合，被夏玉琪使了个孤树攀根划了，正好抽到他左腿上，把老道的左腿打得咔吧一声就折为两半， 司马德芳是眼面摔，下一期把鞭收回来，往空中一举，这叫冲天一炷香。你看十三姐练的鞭，本来这东西是软家伙，但是到了人家手里头，叫他硬他就硬，八万根一粒跟一根棍一样。下一期竟想下手，第二鞭结果他的性命。此时飞剑仙朱亮从西汉台上下来，老剑客刘青，老剑客鞭下刘青，他过来给拦住了。可两个人这么一说话的功夫，早有喽啰兵下去把七星真人一软床开归本队，给司马德芳捡了条狗命。到了后文书，开封府的差官大闹七星岛，还跟他打交道，这个老道仍然是为非作歹。还有一段书，徐良呕血刀劈司马德芳，这是后文书，但不是。且说飞剑仙朱亮抱万丈兄满面陪笑，下老剑客别来无恙乎？朱亮有礼了。下一期把鞭收去一看，飞剑仙朱亮认识他，太认识，30年前两个人就打过交道，那是在三圣莲花会上，两个人都参加了，各在台上献绝艺，就彼此熟悉，但是没有什么深交。今日二次再次相遇，一提往事，下了剑客想起来了。朱亮又赔不是，下了剑客算了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这第三阵我们认输不就得了，你看如何？